在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们从第十三节念起，念到第二十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念到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对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靠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我们再念这个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三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一节啊，再一起来念。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圣经暂时念这里。那今天我们读的圣经，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是记载主耶稣基督快要上十字架之前啊，对于门徒所提的两个问题，也可以说他们的期中考试啊，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人家说我人子是谁；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说我是谁。主耶稣考试的中心呢，是只考一个，就是到底门徒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主人。我想不但是主耶稣他注重这个问题，这一个问题呢，也就是历史上一个永远人应该思考的问题。没有什么问题比知道耶稣是谁更重要。这一个问题呢，决定了一个人永远的归属。这一个问题呢，决定了世界的命运。我相信任何的伟人啊，不会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到底他是谁。我们没有一个人对于 Ericsson 啊，到底他是不是神，是不是什么提出问题。我们也没有人啊，对于啊你对于我提出来讨论，说这个人到底是谁。那几乎是提出来讨论呢，恐怕最多的兴趣是少数人或者一时间的。你们说焦元濂到底什么人，是谁啊？恐怕波士顿的人有兴趣，那个 New York 的人没有兴趣，现在有兴趣，过几年以后就没有兴趣。可是耶稣是谁呢，是一个永远引起争论的题目啊。我们再一次说，没有什么问题比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影响性更深远。那么我们看见啊，门徒的回答只有一个人是最清楚，就是彼得。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相信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自从听到以后呢，就听见耶稣是神的儿子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独生子赐给他们。那我现在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什么叫做神的儿子？ 啊，什么叫做神的儿子？有没有人回答？啊，怎么信了半天神的儿子什么都不知道，那不是很糊涂？什么叫做神的儿子？有什么人给我们一个回答？嗯，没有人回答。我们讲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耶稣叫做神的儿子？那这里西门彼得回来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哎呀，所以我们这个道理啊，最基本的就是糊里糊涂，不经过大脑啊，难怪的有时候人家一问我们就问倒了啊，连最基本的啊。大家，那为什么不叫神的兄弟呢？啊，为什么叫天父？神的一部分。啊，儿子听父亲的话。好，这里有一个听话的意思。嗯，还有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听，如果他听见我们传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一定会很多思想，有没有孙子呢？还有没有太太呢？这太会思想什么？这有点莫名其妙，神还会生儿子，是不是跟希腊的神话差不多？那因此我们啊，作为一个基督徒，对于一些的圣经的道理，嗯，那如果你不深入的了解，那常常我们的信心啊，给人三问两问就会动摇。一个人信心的坚固，不是他的自信。自信啊，说的不好听一点是顽固，啊，这个人顽固不化。一个信心呢，就是说他对一个真理、一个事实的持守、坚持，这个信心。所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啊，他虽然没有现在实现，他已经看见一个底在那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虽然那个事还没有临到，他已经有一个把握在那里。所以我们的信心呢，是建造在一个真理的基础上，这样的信心是打不倒的。这样的信心也不是武断的，那是客观的。那么讲到啊，耶稣是神的儿子，这必须要从神自己的启示来看他是怎样的一位。我们都知道圣经里啊讲到的这个神呢是独一的神，但是呢这个神却有三个不同的位格，三个不同的位格。那在这个第一讲我们讲到这个神字，在希伯来文这个 Elohim 这个字呢，就是一个很独特的字。这个字呢是一个 uniprolong，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字呢是一个单数的名词，但是却含有复数的内容。所以你看见一讲到神呢，有的时候是一个单数的代名词，有的时候呢是复数的代名词。我们来读几处圣经，读几处圣经。第一处圣经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26节，啊，创世纪第一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读过了我们再读一遍。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我们注意这个神呢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神，那这个下面的代名词是什么？我们，对吧？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字的这个本身的结构呢，你会觉得这个文法不通啊。那个单数字为什么用一个复数的代名词？那原来这个神字呢就是只有这样一个结构在其中。所以很多地方，比如说神说，那人既然与我们相似，也是我们，来，那 你看见这个创世纪十九章，那有三个使者啊，耶和华从天上的耶和华，你看好像这个下面一个耶和华，天上还有一个耶和华啊。那么我还有一处地方呢，就更显明了同一个句子同一个话有两个不同的这个number 出现。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看一看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一起来读第八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啊，我们一起念。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个话是谁讲的啊？谁讲的？神讲了，不是以赛亚啊。以赛亚在圣殿里见到异象，听见神在那里讲话。那神讲话怎么讲话呢？他说我可以差遣谁，是单数字是复数字？那下面一句话，谁肯为什么我们去呢？你看奇怪的，是如果你不懂这个字，你觉得很奇怪，怎么到底是我是我们？神是一个是几个？是一个，但是有三个位格。那现在我要问一问，什么叫做位格？什么叫位格？位格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存在，它有这个自知和自觉的能力。什么叫自知呢？就是他凭着他自己的天赋啊，他知道他自己之所以为我，知道他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知道他与别人是不同的，他有这个能力啊。这种能力呢，常常在动物上是没有的。他知道他的存在，但是他不知道他与别的动物有什么分别，有什么特点。常常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喜欢他读书样样都是最好，所以就看见有好的孩子啊，就在他的面前就夸奖啊，你看某家的孩子人家多乖，一下说你看某家的孩子读书多好，你看某家的孩子吃饭多守规矩，是某人某人某人。这个小孩子他也懂哦，就晓得我们呢含沙射影啊，就让他 get the message 啊。慢慢讲完了，他反抗，他说什么？爸爸妈妈，你知道我就是我，我跟他们不同的。有一天在那个 family conference 啊，我们开父母子女会啊，这边呢这个儿女们坐在那一堆，这边呢父母坐在这一堆啊，大家公开啊就谈话，中间有一个主席。那先呢由这个儿女们就讲一讲，你在家里面对于父母感觉什么地方啊你从来没有表示你一个 appreciation 啊，你们现在可以啊讲讲对于父母有什么我们就很 appreciate 啊。那么以后呢你也可以讲讲啊，这个父母有什么地方啊觉得你们不大舒服的，现在核心静气的讲一讲啊。那么反过来呢，这父母也讲我们对于孩子啊有哪些觉得很乖呀，有哪些地方我们不满意的，所以叫父母子女会啊。那么我的儿子啊坐在那边，哎呀他讲话的时候好紧张，我不晓得他要讲些什么东西出来啊。当然他讲其他的我就讲了。那他有一点他讲什么，他说我觉得做一个传道人的孩子没有安全感啊，怕这个父亲啊一天到晚东奔西跑，一下子客人来了这样动那样啊，搞得我好像这个心神不定啊他说你看我到一个地方啊，朋友没有交个几个又要搬家，没有交就又要搬家啊，他讲这个。另外他也讲什么，他说啊他像我的父母啊常常说啊这个人又怎么样，那个人又读得多好啊，他说要知道父母啊这个他的孩子啊并不是个个都是天才啊，不是个个都是天才啊， 每一个都有它的特点呢、啊。你看，这就是一个啊人，他有一个能力，什么？他是自知自明，他知道自己，他知道我之所以为我，嗯。那么另外呢，他有一种能力呢，叫自觉，就他能够做一个决定，不是由于本能，也不是由于环境的驱使。譬如像一个动物呢，它有一些的决定，决定是哪里来的？两个因素，一个就是它的本能的驱使。譬如说，那里啊有东西吃，那么它里面饥饿，它就有这个本能呢去吃它。环境上呢，如果有很好吃的东西呢，也能够影响它去吃。它的决定啊，受着外面环境因素、里面的本能而决定的。而人呢，他有超过这种决定的一种因素，他要衡量他自己的价值，他才能够做出一个相对的决定。那我们到人家里去吃饭，有的人呢啊，一请你吃的，你呀、啊、不客气呀、啊，就决定吃了。有的人呢，就说吃啊吃啊，很好吃的。你虽然肚子里饿得呱呱叫啊，你说我不要吃，你会说哎不吃了，或者你不好呢，你说吃饱了，我已经饱了，嗯，你就走了。你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呢？你觉得这一餐饭我吃的都不尝试，以后麻烦很多。嗯，那有些人他因为自己知道了自己的这个价值很高超，所以他就威武不能缺，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是吧？但是有些人呢，他的自知看不起他自己，所以他常常呢，那威武就缺夫，富贵呢就淫乱。所以有的人到了困难的时间呢，就做汉奸，就做走狗。他做的决定，为什么？因为他的决定与他的自我的判断、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所以这叫做人格，是吧？这叫人格。有的人呢，人格很高尚；有的人呢，人格就很卑鄙。啊，我们没有说一个狗格、猫格，没有。那么神呢，是一个神，但是圣经里先人看见。神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就是有三个个体啊，都有这个能力。所以刚刚我们说，好像只是听神的话，这个话也对，也不完全对。是子啊，他自己可以行动，不过呢，他永远采取一个子的态度。那么这样讲起来呢，要知道这个神呢，是一个奇妙，这名字叫做 wonderful 啊，是一个神。但是有三个位格，三个位格呢，就是一个神。怎么我们知道有三个位格呢？因为圣经里头没有仔细的明文的讲出来，但是很多的地方都有这样的线索。比如说，在马太福音主啊离开世界之前那个大使命，是吧？所以你们啊，去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下面说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还有呢，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呢，你说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什么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这就是三个位格啊，三个位格呢却是独一的神，所以这个 Trinity 的道理就是由此而来。那么有的人说，这个我怎么能够解释呢？许多人用各样的方法来解释。实际上这个人的解释啊，是非常的有限。不过呢，我们看见三而一，一而三，并不是完全好像我们一点不能理解的。我要问大家一个数学的问题呢， 一个无穷大加一个无穷大等于几个无穷大啊？是不是等于两个无穷大还是一个无穷大？无穷大就是好像无限的，是不是？两个无限等于一个无限。为什么我们对那个没有问题，我们对于三位一体有问题呢？是不是？所以我们才了解了这一些。我们虽然不能够知道它的真体，但是圣经里头的启示啊，的确是非常深奥，并不是一些神话荒诞无奇的一些记载。我们不了解并不是因为它不合理，乃是因为我们的有限。这是我们应该对于圣经所有的一个观念。好，既然我们对于神这个字有了了解，那现在我们就看看这三位一体里头的第一位，大家都没有问题，叫做天父，是一切的计划的主老。第二位呢，我们叫做圣子，是神的儿子。这个子的意思并不是说有先后的意思啊，先有天父后有圣子。这个子的意思也不是说有地位高低的意思啊，这个天父大过耶稣，耶稣大过圣灵，常有这样的一种阶级观念在那里，也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圣经里头给我们至少看见有四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我们请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一起来念。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我们再念这个啊，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再一起念。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好，就念到这里。那圣经里所讲的神是个灵，我们讲过啊，是我们的肉眼所看不见，但是神呢，他是爱我们的，所以神就乐意人了解他，对不对？你爱什么人，你就希望你所爱的人了解你。你不爱什么人，你对于他的了解和不了解无所谓，他对于你的了解和不了解也无所谓。我们不会跑到马路上随便碰一个人肩头，我很难过，你不了解我，不会。但是你谈恋爱的时候，那个人你他不了解你啊，你苦了，吃不下，睡不着，要失眠，要去买 Somalix， 你总要跟他解释，跟他啊，把你是怎么一个人来解释出来。如果你解释不出来呢，你也会啊，甚至于发咒起誓，哎呀，巴不得把我的心打开给你看看。很多这样的一种话都出来了。圣经就看见说，圣经里面所讲的神呢，跟那假神就不同了。假神呢，只要高高在上，人去找啊，磕头啊，烧香啊，哎呀，不晓得默想啊，还是如在无里无中，无动于衷。但是你看圣经里头呢，神是乐意启示他自己，虽然我们是有限不能认识他，但是这个神为了爱我们呢，他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呢，你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啊，这是神给人一个最大的启示，一个最完全的启示。耶稣没有降生之前呢，神已经要人认识他自己，有多少次呢？叫多次，很多次。用什么方法呢？用多方，很多的方法。为什么呢？因为是用先知，先知什么？是有限的人，所以用众先知啊，多次多方，众先知或者多先知。当这些方法人对于神还不能够有一个全面的概念的时候， 神就在末世，就是说最后的时代，神用一个彻底的办法，就是他儿子来启示我们，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保罗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主耶稣因此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神。为什么？一个无限的神借着一个有限的身体，把神活活泼泼地彰显出来。这个道理呢，就好像说，有其父，有其父必有其子，是吧？儿子呢，常常能够把父亲的特点表现出来的。所以，所谓儿子的观念，就是父的彰显，父的彰显。我们从前对于神，好像是在暗中摸索，所以啊，很多不同的学说，很多不同的宗教。但是接着耶稣降生呢，我们不认识神呢，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神已经把这个谜底，那个啊不能够了解的那一个障碍把它突破。那么现在我们不了解呢，是由于我们不肯虚心去了解耶稣。一个人如果他真要认识神，他去研究耶稣，他去看圣经里面四福音的记载，他就会看见一个完美神的图画，清清楚楚。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好好的读。很多人呢，读了圣经以后四福音就不爱读了，好像故事都知道了，其实大有味道，读得好甘甜啊，看见这可爱的神，完全的神，这样一个与人乐意同居的神。所以每一次读的时候，真要求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与这位神面对面。那么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请看这个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啊和十八节，我们一起念。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还有二十三节，再一起念。二十三节，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那这里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父所差遣的，这父的代表。那么这样一个代表呢，是与父同权同荣的，同权同荣。我们怎么样对待耶稣，神说你就是怎样对待我，对不对？你们怎么样对待 Joseph， 我认为就怎样对待我啊，是不是啊？这是理所当然了。嗯，那么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一个道理啊，犹太人很懂。所以当他在那里说我父做事我也做事，那个犹太人觉得这个人了不得，说了亵渎的话，他把自己啊与神当作同等。我们如果读圣经啊，你看见了这个线索，父和子是相等，子啊和信徒啊也是相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着的生命是儿子的生命，对不对？所以将来啊，神要判断这个世界啊人的罪的时候，所判断信徒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你做基督徒，你怎样对待你的基督徒，你的 fellow Christians 怎样对待，就是你怎样对待他，主说你就是怎样对待我。坐在这小子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我们看见 主向扫罗，就是保罗没有悔改之前显现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为什么呢？因为信徒跟子是同等，子呢跟父是同等，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信神有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信耶稣基督。那么约翰福音17:3那里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是吧？我们怎么能认识独一的真神呢？是借着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你认识了耶稣基督呢，你就有了永生。一个人拒绝耶稣基督呢，就是拒绝神，所以呢就死在最终。第三点，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呢？是生命的种子。生命的种子，生命的种子有什么用？我相信我们都知道，种子啊是能够产生同样生命的一个媒介。譬如说你放一个桃子的核种在地里，有这个核呢，慢慢就长出桃子来，是吧？那么你如果种一个花生的种子在地里头，它结果呢就能长出花生来。那么神愿意把他的生命给人，神呢就接受什么呢？接受一个种子，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呢是神赐人生命的一个媒介，一个途径。那我们来读几处圣经，请读约翰一书3:9。约翰一书3:9，我们一起来念。约翰一书3:9，我们一起来念。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我们注意那个道字啊，小字做什么？原文做种。所以你知道这个只做耶稣而说啊，神的种在他里头，因为耶稣在他的里头，所以他这个生命，耶稣的生命是一个不会犯罪的生命。好，我们再看约翰一书5:12。约翰一书5:12，我们再一起来念啊。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很清楚，所以你有耶稣呢你就有生命，你没有耶稣呢你就没有神的生命。你有种子，当然自然而然就有生命，没有种子你就没有生命。那我们怎么能够有耶稣呢？约翰福音1:12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只要接待了耶稣，信靠耶稣，接待他的心里面，神的儿子接着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中，那我们就有了生命。这就是重生的经历。昨天晚上我讲过，这是神为一个信主的人所行的一个大神迹，是一个不能解释的，但是一个奇妙的事实。所以这个生命来了以后呢，我们整个人呢有一个基本上的改变，对于神有了一个完全态度上的一个回转。我记得从前我没有信主的时候，我最觉得基督徒有一件呢莫名其妙的事，我觉得很好笑，就是他们会祷告。我觉得一个人呢闭这个眼睛叽里咕噜讲一通话，这很难思议。我许小孩子女孩子这么做作我也觉得无所谓可能他会自言自语个男孩子大大的平常不大讲话的，男孩子一般是不大讲话，特别是老先生老太太，老先生呢这个男子汉胡子这么长了，还要祷告在天上的父，我呀好肉麻在天上的父 啊，以后祷告的我爱你，哎呀，很讲得出来啊，啊，祷告的又是说我对不起你，哎呀是悔改，啊，眼泪祷告的搞得出来了，哎呀，这些人看脑筋很特别。我想我是永远不会做这个事。奇怪的很，后来我信了主，我对于神的态度改变，虽然我不会祷告，但是我要祷告，短短的也要祷告。虽然我刚信主，但我觉得愿意亲近主的儿女，主的教会。我在那个宿舍里面，那时候抗战时期，这个大学的这个设备不好，一个房间住八个人，我睡呢是睡在双层床的上层。我们那一群人啊，是很喜欢开玩笑，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从晚上啊谈很晚。那信主以后呢，当然我跟他们还是很好的朋友，可是啊，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呢，就睡觉之前呢一定要祷告，并且呢要跪着祷告。嗯，那我这个双层床啊，下面是别人睡，我不能跪在他床前祷告。那我有什么办法？我就在双层床上面呢，跪在双层床上祷告。不过我也很怕难为情，怕他们大家都笑我，因为都是很爱开玩笑，我吃不消。嗯，对，常常总是等着大家都不讲话了，那最后呢是我祷告的时间了。有一天大家咕噜咕噜谈谈谈得很开心，以后呢不谈了，不谈了我就赶快就祷告了。那我就跪在床上，怕别人看见了，这个被窝涌起来啊，跪在那被窝里头，啊，祷告，他人不知道。可是祷告的刚开始没有多久啊，下面那个人忽然之间想起一件事了，哎，某人，啊，哎，这个事情怎么样子的？那我那个时候觉得祷告很严肃的，我就不理他，他说就祷告。当然那个时候心也不在焉了，这祷告。嘿，他说，怎么你不回答我呢？还是不理他，他就爬起来了。他这个人干什么事情啊？怎么睡得这么熟啊？他上来一摸，哈，他怎么睡的？他把那个被窝一掀开，你干什么？他又要发神经病了。哇，说我祷告啊，啊，什么时候做的洋和尚？哎呀，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啊，公开承认自己基督徒了。啊，你看看这是一个事实啊。第一呢，我从前对于祷告不可思议啊，以后呢我祷告，虽然啊我对这个性格呢是很胆怯，不敢承认主名，但是还要祷告。我觉得这个力量是很难解释，对不对？同样的，我看见好多信主的人呢，他真信了之后呢，他虽然不会祷告，他说里头对于神有个爱慕亲近的事，他不会祷告了，是他的肉体的天性。一个人与神远离远了，当然不会讲话。但相反的说，如果一个人他说他信了主了，他从来不开口祷告，我认为这个人信心啊还是死的，没有活过来。我常喜欢用这个比方，这个 mother in law 跟自己的 mother 有很大的分别。所以你看见很多人叫岳母啊，理智上都知道应该叫妈妈，但是叫很难叫。我看很多这个大男人叫岳母啊，最好是不要叫，要叫的话呢轻轻叫，叫出来了还有摸脂带味的啊，还有脸羞羞的。但是我们看见一个60岁的女儿叫个80岁的妈妈，叫得很甜呢，妈妈，哇，好甜呢。一个老先生叫自己妈妈也很甜呢，那这个圣灵的关系。我看见很多人祷告就好像祷告 mother in law 一样，预先要告诉他，哎，今天请你祷告，哎呀我不行啊，啊你祷告啊，你祷告 啊推过去，嗯，那以后要祷告了先写下来做文章，好像一个人跟岳母讲话先要准备一下，哎，怎么讲。这个什么，这是法律的关系。我们必须要怎么在生命的里头去追求，而这个生命呢是你信靠主神的神迹。所以当你发现呢你的人因为信主 啊，你真的接受他，按照他的话去做的时候，你里头有一些你所发现奇妙的改变呢，你要为此感谢神呢、啊。为什么？神的工作已经开始在你身上起手了，这是个了不起的开始，生命的种子。那么第四个意思是什么？就是承受万有。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五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五节，我们早做的一起来念。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好，我们都知道父所有的都是儿子的，对不对？这天经地义的，所以就是说爸爸你的都是我的，但是我没有办法说我的都是你，你的都是我的啊。这父所有的都是子的。你看将来的世界神交给谁来管？交给谁？交给子来管，交给神的儿子来管。所以你看救赎人的工作是什么？是耶稣来成全的。耶稣为人付了十字架的流血牺牲的代价，从死里复活。他说什么话？从今以后，天耶稣为人付了十字架的流血牺牲的代价，从死里复活。他说什么话？从今以后，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耶稣叫什么呢？耶稣叫做和平之君，又叫什么呢？叫万王之王。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开始的国度叫什么国度呢？叫做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在那永远的国叫什么国呢？叫基督的国度，不是？他坐在宝座上。那么这一个救恩，神不但是赐给基督，更宝贝呢是赐给一些有基督的人。这些人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徒，是神的众子，神的众儿子。主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是一粒；若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主耶稣他一个人的死，带着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带许多的罪人成为神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我们看两处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一起来念啊，第十六节和第十七节。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和十七节，圣灵和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的荣耀。好，我们再念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啊，再一起来念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一起念。原来那为万物所书，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所以你看，那主耶稣基督啊，在这个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劳是多么的大。他不但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不再沉沦，让我们不但是做圣徒，让我们做神的儿女，让我们做神的儿女，让我们在永世的里面与基督一同的荣耀，一同掌管万有。不过呢，这个期间有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要追求长大，满有基督耶稣长成的身量。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在地上来做神的见证，所以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的荣耀。这是我们在暂时就不必仔细去讲它了。那么从这里就看见说，所谓神的儿子的意思， 并不是地位高低的意思，也不是有先后的意思、大小的意思，这乃是说是神里面的一个位格，它有一个特殊的那个作用，有一个特殊的这个功能啊。那么因此在神的儿子上，我们简单的说呢，就是神的自己，他本身就是神。那下面我们的讲义啊，因为时间不是很够，所以我们就稍微忽略的简单的讲一讲，我们怎么知道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的神性怎么彰显出来呢？那我们这里提出好几个见证。第一个见证呢，就是主自己的见证，主自己的见证。我们看见每一件事情，我们要信一个最重要的凭据呢，是看主怎么说。关于神是主是神的儿子呢，那如果是后人所发明的，主没有说过，我们说这是后来追加上去的，就好像这个天主教的圣徒啊，死的人啊才是圣徒，活着不是圣徒了，是人给追加的。那耶稣不是他是神的儿子呢，我们最大的凭据是耶稣自己说他是神的儿子。刚刚我们念到约翰福音已经讲过，你看第十章第三十节说，我与父原为一。你看他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夫人讲过，他说向他启示，他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你看见他向那个生来瞎眼的人讲过他就是神的儿子，很多的宣告。那么我们从主耶稣所有的那个一切的表现看呢，他的确是一个奇妙的神在肉身显现。在耶稣的一生里面，我们看见他可以用两句话来归纳他的人生。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路加福音23:41，那个强盗为他做的见证，说这个人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对不对？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就是说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我要用这句话来challenge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回答，你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你不行，我今天早上已经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你可能刚刚已经做过了。可主耶稣呢，人找不出比拉多找不出，强盗找不出，犹大找不出，门徒找不出，那些最亲近他的人都找不出他有任何的错误，这是不简单。我相信我要说我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我太太在旁边，她已经说你在大撒谎，我就看见很多很多，所以不敢讲。主耶稣啊，在仇敌的面前，大家为他做见证，这是消极方面，我相信还不是很困难。那积极方面是什么呢？他做的事样样都好，这就不简单你去读圣经，你看主耶稣做的事每一件都是好。那主耶稣3年多做的事很多，样样都是十全十美，我想这是人所办不到的。我们常会发现呢，人的不完美特别表现在哪里呢？他有一个片面的极端的他的优点呢，常常就是他的缺点，你发现所以很多时候来我们没有很熟悉的时候，光看见优点，以后呢跟他熟悉以后，他优点成为你的麻烦很有这样的事。但主耶稣基督的所有的优点不是矛盾，乃是调和的，我们没有时间来说我们正是感谢神，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地上的时候，有许多神的大能从他身上出来行神迹，能够使死人复活，大麻风得医治，聋子听见，瞎子看见，这一些的神迹，那这是一个神所应该有的记号。所以这个神迹在英文叫 sign 是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呢？就是神的记号。那你又会说，耶稣行神迹跟这个先知们行神迹有什么不同呢？是不是先知也会行神迹？是不是？那么先知是不是神呢？不是神。先知行神迹乃是奉主的名行神迹， 他那个行神迹的力量来源呢，不是他自己的，乃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啊，他必须要跟神的关系连接得好，他才能够有神迹的力量。他必须有神的吩咐啊，神的命令，他才能行神迹。这个不是他可以随便自己行的啊。如果那样的话呢，这个先知啊就好像变把戏一样，随时你看你信不信我表演给你看一看啊，那个是变魔术了。所以啊，神要他行，给他这个力量，他才行出来。而主耶稣行神迹呢，他的能力是从他本身出来的。为什么？他就是神。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那个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一次经过一个地方，很多人拥挤他啊，其中有一个女人呢，患了12年的血漏，这个故事你们记得吗？啊，这个人呢，花尽一切所有，也许他胆小或者害羞，但是他有一个信心，他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穗子，我的病就必全然好了。”哦，那么那一天呢，很多人挤耶稣。那么这个人来摸耶稣的时候呢，也是摸耶稣的衣裳穗子。我相信这一个 touch 是非常轻的，啊，所以摸了以后呢，这个啊，圣经里说什么？耶稣立时觉得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看见吗？这好像一个发电厂一样，你一接通了，噗，就过去了，就过去了，那他的病就好了。所以主耶稣呢，觉得这个女人不但身体好，他愿意他与主发生一个明显的关系，一个见证的关系。所以回过来，谁摸我？门徒说：“谁摸你啊？”大家挤来挤去啊，挤来挤去，所以说不然，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看见，他是个能力的总会。看见，他不是像先知要祷告啊，神要吩咐他才行得出来，随时只要有信心之处，神的力量就过去。那一天我常说，很多人呢，病多得很呢，麻风病啊心脏病啊，皮肤病啊，大家把耶稣碰来碰去，碰来碰去都没有好。为什么？看热闹啊，没有信心。可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神就赐恩给他。那么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昨天我们也知道有许多的见证人啊，这是我们都知道。不过我想提醒大家，我们对于一个见证人的话，常常应该有一个很客观的一个分析。你要看什么人做见证啊。如果我找一个见证人呢，这个人常常说话不上话，撒谎大王啊，这样人为我做见证啊，我看这个决定啊，这个打官司要打败。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呢，都是一些虔诚人，你不要忘记啊，虔诚人。虽然他们没有什么地位，虽然他们没有什么学问，或者说，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于神有一个敬虔的心。这样的人的见证呢，你应该考虑考虑。常常说有的人呢、啊，为基督徒辩论，你说他复活了，还有很多人说他不复活呢，是啊，很多人说他不复活，谁说他不复活？谁说他复活？你要考虑考虑。你这一考虑呢，你就不会那样子的，好像没有主张，失去你的方向。谁上来做见证？第一个做见证，施洗约翰，对不对？施洗约翰是什么人？施洗约翰是全犹太所公认的义人。这个人不但是公认，不畏强权，他对整个的犹太起一个移风易俗的作用，并且他为了真理，他的头断掉在所不惜。当君王犯罪，娶了一个不该娶的女人，与他的弟妇通奸的时候，他责备这个君王，就为这个缘故头给杀掉。但是这个人为耶稣做见证，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这个见证，你看见主耶稣的11个门徒，除掉犹大之外，10个人是为耶稣是神的儿子做见证，被人杀头或者是打死的。这个见证付的代价不是小的。还有谁呢？保罗的见证。昨天呢，这个董家弟跟 蔡维刚辩论哈，我想复活，谁知道复活不复活啊？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那你有没有看见保罗曾经给当时的统治者带来一个很大的疑难呢？那我们来读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啊，第25章，《使徒行传》第25章啊，我想为了有我们中间有些人圣经不大熟，所以我要多读一点。这是保罗啊，他为传福音给抓起来了。当时的君王罗马的统治者审判他的一个过程啊，第13节，25章13节念起。为了时间的关系，我一个人念，给快一点。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伯利基士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安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菲利斯留在监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为得机会分诉所告他们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即使他们都来到这里，我就不单言，第二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来，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列料的那等恶事，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的。好，就念这里。所以这个审判官了那天觉得很为难，是个犹太人，要我把他关起来，把他杀死。哦，我以为这个人犯了什么坏事啊，结果问来问去，因为他们信仰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为一个人是活的是死的。你看这么一件事来审判，好像用大陆的话鸡毛蒜皮，这个事情那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了，活没活了，死就死了。但是保罗说是活的，为了这件事情呢，杀我的头还是活的。保罗不是神经病啊，保罗不是个没有学问的人，不是个没有理智的人，没有道德的人，可以说是当时犹太人一个最有前途的年轻人，最有骨气的一个青年人。为什么他悔改？所以我们常说这个说那个说，你要看谁说嘛，他的道德的标准是怎么样嘛，你分析一下，再看这些人说了之后他的影响力又是怎么样嘛。我们这很多事情为什么一谈到信仰的问题就不客观不公平，那这是一个很难人了解的事情。那么第三个见证是什么呢？圣经的见证。圣经见证，约翰福音5章39节，约翰福音啊，5章39节，我们一起来念，一起念。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句。整个的旧约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耶稣的生，耶稣的死，耶稣的埋葬，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都有圣经的根据。所以你看见我们昨天念到哥林多前书15章说，这个福音就是按照圣经所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要按圣经所说。这个圣经指的旧约圣经。关于耶稣救赎人类的工作，是整个旧约预言的中心。啊，这个预言的啊，那个集中点。那最奇妙的那个预言是在什么地方呢？就今天我们早上蔡维刚弟兄所念的一段话，以赛亚书52章13节到53章12节。那有的人称这一段话叫做 The Heart of Old Testament， 就是说是旧约的心脏，旧约心脏。这一个啊段落为什么叫旧约的心脏啊？这因为这一个预言呢，大约是在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780年，先知以赛亚所得的启示而发的预言。 这一段的预言呢，是所有关于主耶稣预言里面篇幅最大的，对不对？其他关于主耶稣的预言都是一句两句，但这里是一大片，整个的是讲耶稣基督。这里所讲的呢，在包括很多方面，首先是讲到这一位被高举的超过一切所有，接着就讲到他为什么被高举呢，就讲到他的受苦，讲受苦。那么这一段的预言呢，我看过一本书，从53章第2节开始讲他的受苦，那是有很多的细节，很仔细的细节都一一的写出来。那么关于耶稣的他的性格，他的经历啊，他的所忍受的那个痛苦的样式啊，以及他那个时候的处境，都讲得很清楚。而能够在780年以后呢，能够一一的应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这个书上讲，从第2节开始，那种细节一共有多少呢？有这个36个细节，光是这段话，绝对没有可能是偶然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我们都读过这个豁然律 ，the law of compound probability， 是吧？那如果这36个细节都能够成就的话，这个豁然率是很低了，啊，这个，啊，有多少呢？我写出来哈，不晓得对不对？你读数学的，给我和 check 一下，这个几率是多少呢？是这么多分之一，啊，不讲别的，就是讲这一段话，这个几率能够成就是这么多。那么还有圣经里头其他很多的预言也都应验，这个自然的环境，这个人的性格不能够按照从前的样子去勉强他的，是超过人力所能控制的。这么多的因素啊，是没有方法能够用人的方法把它调和在一起。你看在这个地方，我们只举这一个例子来说啊，看见它的奇妙。你看这个53章啊，这个最后的那句话啊，人啊，他虽然第9节，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那如果你读英文圣经也知道，是吧？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啊，其实有时候是他派定了一个坟墓是与恶人葬在一起啊。He was appointed a grave with criminals， 是 appointed， 就是说命定要把他葬在 criminal 里头。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两个都是 criminals， 是吧？两个罪犯，所以按照犹太人规矩呢，啊，这个人是个罪犯，他三个人一同葬在一起，这天经地义的事。看来也很可能成就，对不对？因为门徒都逃跑了，谁敢来收尸？啊，所以这个要成就啊，谁知来这么一套啊？谁知死的时候呢，与财主同葬。我们知道后来葬在谁的坟墓里？啊，亚利马太的约瑟，是个尊贵的义士，是个大财主。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啊，本来是个基督徒啊，是个什么胆小基督徒，胆子小得很，是不敢公开承认的，是做个 secret Christian 啊，奇怪得很。到耶稣死的时候啊，胆大基督徒都变成胆小了，胆小了把人变大。这个彼得说：“我就是与你同死，也不能不认你。”到后来胆小，刚刚跑。啊，这个胆小的人忽然之间啊，他说：“我要葬耶稣的身体，请你给我。”奇怪，谁知谁在他心里动着功啊？奇妙的。我看见很多的姊妹啊，怀孕的时候啊很紧张啊，焦师母也是如此啊，看见了房间里头挂很多照片哦啊，都是最美丽的孩子，对不对啊？我所以挂这么多感叹，又不是你的孩子，他说有一种说法，多看多看啊，将来孩子也漂亮啊，对，所以他夸很多，我也不反对了。我长得不好看，生个儿子漂亮，这也不妨碍哈。 但生出来漂亮不漂亮？黑跟我一样，不漂亮啊，不能够照这个照片长那么好看。嗯，你看主耶稣基督，嗯，没有降生之前，圣经讲得很清楚，一无一失，一无一失，生出来的一切经历，完全按照圣经在那成就。你用什么来解释这个事？犹太人呢，他对于耶稣永远是个困难。当他读到以赛亚书52章到53章这一段话的时候，他们没有方法否认这一段圣经不是讲到一个活的、一个替人受死的一个代赎者，但是他们不肯接受，用什么来解释都是矛盾。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也没有方法解释这个圣经为什么那么完全的应验在耶稣身上。你又说不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写的，但是旧约圣经里头有，嗯，历史的记载是不容我们盲目推翻。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所信的是一个奇妙真实的主。我们要在这一个客观的历史背景上和这个主观的人相信接受以后所产生的经验上都得到证明。我们除了这个还要什么呢？我们还要有什么觉得说这些是不合情不合理的呢？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知道确信所信，让我们在主的那个信心的头脑上借力追求。我们感谢主，今天神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也是做神的儿子，不是要我们做他的仆人，要我们在他的天家里永远与他同在。但愿我们今天的地上的生命一天一天更像他的儿子。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赞美你的救恩，我们更是赞美你自己的启示。我们敬拜你，你是独一真神，你的名字也叫奇妙。我们感谢主，你这样一个奇妙的神，有一天竟愿差遣你的独生子降世为人，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奇妙，你的完美，更是让我们看见你爱我们的爱是没有什么东西所能够难倒。主啊，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你的爱是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我们赞美你，你爱我们比死更为坚强。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爱我们甚至把你自己都舍掉。哦，我们实在是重价买来的，我们在主的面前感谢你。我们感谢主，你爱我们，你乐意把你的义来成为我们的义，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坦然无惧的与神和好。哦，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正是要俯伏敬拜，求主在我们心里动了这个善功，你要继续成全这个功。主，我们愿意不但有你的生命，我们愿意这个生命丰盛更丰盛，直到我们长大成人，满有你自己的圣量。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